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士师记》第三章。我们是期待上帝把我们生命中各样的重担、障碍全部拔除、铲除殆尽，活在一种乐园的生活中。但是我们在第二章看到，上帝不再要求以色列人把余剩的迦南人赶出去。为什么？要试验他们，看他们是否遵行神的话语。不把他们赶出去，就意味着他们会成为以色列人的荆棘网罗。三章一节，耶和华留下这几族，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，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。神为什么没有将迦南人赶出去呢？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试验以色列人，这个试验可能失败，也可能通过。这个试验是迫使以色列人学习养成纪律，并且求告神。上帝要透过仇敌来训练他的百姓，透过仇敌来攻击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达到上帝要训练他们良善的目的。我们为什么会遇到很多看似仇敌的人在我们身边？这个好像是我们的配偶，天天与我们为敌，争吵、拌嘴、争执、冷战，也可能是我们的孩子，也可能是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老板。同事可能把很多重担给我们，也可能陷害我们，也有可能无缘无故的说我们坏话。老板呢，压榨我们。这些的事情的兴起，就是为了试验我们。不要把这些事情当成偶然，这个世界没有偶然，一切本于上帝，一切归于他，没有偶然。上帝让身边的人看似成为我们的仇敌的目的，是为了试验。二节就说，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。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不太知道神有大能，不太知道神对他们的连续和信实。我们在二章讲过，这个知道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神的事情，他们知道，不过没有深深的经历、体会、感受神救赎的作为和奇妙。然而神留下迦南几族的人，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后代学习战事。学习战事指什么呢？其实核心的目的是要培养以色列人在需要的时候去倚靠神，不是让他们拿着刀剑去打仗，而是倚靠神。我们在约书亚记可以看到，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是靠着武器吗？是靠着攻城的战车吗？不是，而是对上帝的倚靠和顺服。神让他们学习战事，核心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学习倚靠神，经历神才是真正的救赎者。如果没有这几族的迦南人留下来，以色列人过着安逸的、幸福的、物欲横流的生活，他们不会求问神的，反而忘记神，享乐、崇拜自己。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被训练 去依靠谁呢？被攻击的时候，软弱的时候，无助的时候，人才会求告神。神为了训练他的百姓更加依靠他，就留下了这些荆棘和网络，时不时的攻击以色列人，时不时的拿着刀剑攻打、奴役、欺压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转向神。我们不想被训练，也不想有苦难，不想在黑暗中，不想在深渊中。这些不想的本身就是想活在安逸里面。安逸的人是不会真正的依靠神，安逸的人依靠自己吗？安逸的人相信自己，安逸的人知道自己可以掌管决定一切。上帝他训练我们的方法是要把我们熬炼成为精金，试炼我们更加的洁净。以色列人在这个攻克当中是没有通过的，没有顺服。到了第六节，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并侍奉他们的神。我们看到在这个试验的结果是什么？没有通过这个试验，学习没有成功，考试没有及格，失败了。我们虽然知道苦难会使人倚靠神，可是在苦难中倚靠上帝的人多吗？不多。苦难中呼求神的人多吗？不多。苦难的大多数的表现是抱怨，是指责神，让神给自己一个交代，并不是真正的求告神，也不是呼求神，求神拯救他，没有。所以从圣经的原理上，我们知道，苦难让我们变得圣洁，苦难让我们成为精金，苦难驱使我们到神面前。但是真正苦难发生的时候，人往往呢是抱怨不满，人更多的是指责，人更多的是求上帝给自己一个说法，更多的是离弃神。以色列人考试没有及格，他们考试失败了，住在了迦南人中间，与他们掺杂来往，并且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婚姻的混乱。他们在婚姻上带来了更大的混乱，从肉体的混杂到了灵性的淫乱，去敬拜迦南的偶像。从挪亚那个时期，我们就看到，婚姻的混杂会带来属灵的淫乱。其实先是属灵的淫乱，然后才有混乱婚姻的选择。我们再讲一遍那个逻辑，为什么会找不信的人结婚呢？是先在属灵上淫乱了，不敬畏神，对神不忠了，才会在肉体上选择不信的。如果选择了不信的，结局就是士师记的结局，就是以色列人以后的人的结局，敬拜他们的神，随从不信者价值观、世界观，像他们一样敬拜假神。许多基督徒他结婚是找不信的，他需要五倍、十倍的依靠神的力量，才能够胜过不信的配偶所带给他的影响。他的配偶就成为他的荆棘和网络。在圣约当中，在约的群体里面寻找配偶，是圣经明确的吩咐。 以色列人不断的触犯，不断的违背，所以他们先对神不忠啊，然后在婚姻的选择上也开始不忠，所结的果子全都是恶果，淫乱的果子，肉体淫乱，属灵上也是淫乱的，考试完全不及格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侍奉住巴利和亚舍拉。啊，我们从第七节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循环的模式正式展开。这种循环的模式呢，是他们敬拜偶像，作恶离弃神，上帝就兴起周边的迦南人攻击他们，惩戒他们，管教他们，他们在危险中就呼求神，神不丢弃他们，向他们施恩拯救他们，反复的在这个循环当中出现。而第三章呢，有三个的案例，一个是俄陀涅，一个是以户，一个是山家，这三位士师各有不同，不过这种循环的模式是相似的，作恶，周边的仇敌兴起攻击，苦待他们，他们呼求神，神马上就连续他们，差士师拯救他们，他们蒙拯救之后，没过多久又开始犯罪，又开始作恶，这种循环呀反复的出现，很像我们，对吧？每个礼拜来教会听听道，听听道，买熟买熟，内心的平安，我来了，我也奉献，我也敬拜了，上帝赦免我，回家之后又是老样子，礼拜天又来了，充完电之后，礼拜一充的电全部耗尽，又是老样子，来到教会礼拜天立志我要怎么去生活，我要爱主到礼拜一又完蛋，反复的，我们都厌恶自己，怎么这么一个德性？其实不用厌恶自己，你要想到人是败坏的，人是可怜的，人在最终是无力自拔的，虽然蒙拯救，人还有肉体的私欲，还有这个败坏的世界，还有恶者魔鬼，还有罪的残余，我们这小小的受造物，可怜的受造物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常常的失败。七节就是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这里的忘记和纪念呢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。圣经也说常常纪念神的怜悯和慈爱。忘记和纪念到底指什么意思？我们要知道，以色列人忘记神，并不是说他们一点点不知道神。他们如果一点点不知道神，他们呼求有何用呢？他们懂得呼求，就意味着这里的忘记并不是他们对上帝彻底的忘记，而是一个灵性的问题。他们头脑知道神，但是他们的心和他们的全人并不真实，他们的理智上承认耶和华这一个事实，可是耶和华所做的一切的伟大的救赎之功并没有进入他们内心深处，没有夺回他们，掌管他们，渗透他们，也没有管理他们。因此以色列人和我们一样需要复兴，让神的真理活泼的、真实的、有效的进入我们的心中这个是忘记。我们头脑可能充满了知识，但是我们的心像一桶在严冬里的水，如果不经常 用棍子把冰层捣碎的话，这一桶水会完全的冻结成一个冰疙瘩。我们的心可能是冰冷的，我们知道神的真理，我们的心很容易失去对神真理的感受。我们知道神全部的真理，但是没有尝过，没有看过，没有感受过，没有感受过。诗人就说啊，尝一尝主恩的滋味。其实很多基督徒是忘记神的，从教义上是明白的，从道理上一套一套的，但是内心根本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，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，没有用舌头舔一舔主的恩典是甘甜的，内心没有感受过主的恩典是那么的温暖人心。不但是主的恩典，主的圣洁我们体会过吗？以赛亚说，祸灾我灭亡了，我们对义和罪的选择我们体会过吗？尝过吗？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这是对神真实的感受，对神圣事物都拥有真实的感受。忘记不代表不知道，忘记是知道，但对神失去了真实的感受，失去了真实的感受。我们有属灵的健忘症，我们就是健忘的人呀。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没有忘记神啊，我每天也读经，也祷告，我也礼拜，你感受了吗？你感受神的救赎了吗？你感受神的圣洁了吗？你感受神的信实是那么的真实吗？你真的每一次礼拜如同饥渴的人，如同品尝蜂蜜的人，感受主的恩典的滋味的甘甜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是忘记神的人。以色列就如此啊，你看他们后来一受到外邦人的欺压，他们马上就呼求，他们知道神，不过呢没有感受神的真实，没有感受神的奇妙。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呀，也常常忘记，忘记的方法就是纪念嘛，忘记和纪念不可分割，如果不纪念就忘记，只要忘记就不再纪念了。耶稣为了保证我们不忘记他，常常纪念他，他设立了圣餐，他告诉门徒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纪念我。为什么需要有圣餐礼拜啊？常常会失去对主恩的感受，常常失去对主爱的感受，因此需要有圣餐礼拜。当圣餐礼拜以视觉化，以象征来向我们展现耶稣基督受死与流血伟大的救赎事件的时候，我们会流泪，我们会感谢。当那个饼被举起的时候，被掰开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体被撕开，他的身体被枪刺透，他的手被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当他的血和水流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手里所拿的杯，来象征这一个事实。我们也常常忘记嘛，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会感动，我们会哭泣，我们会励志，我们内心深深的感受我的主为我而死。因为我们常常呢忘记，所以呢耶稣就立下圣礼啊，赐下圣餐的规定，说为要纪念我直到主来，就是让我们通过守圣餐，不断的重新的经历福音的真实。 如何不忘记呢？读经的时候啊，不要只研读内容，应该好好的默想啊，自省反思，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真理的触动和更新的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。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第八节之后呢，神就是导演，神把以色列人交在了这位王的手里。我们看到哈，如果神没有给以色列百姓苦难困苦，他们看不见自己真实的处境，就算他们在这位王的手里，他们依然在上帝手里，是上帝把他们交在他的手里。如果神没有容许以色列人肉身被奴役尝到审判的滋味，他们也不会看见自己在灵里如何受奴役，以及面对何等的审判。神使用以色列人受苦，不单单是为了报复，那叫审判，而是为了救赎，是为了他百姓的好处。好处，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？当你活在长久的黑暗中，活在长久的混乱中，活在长久的失序中，活在长久的征战中，活在长久绝望中，这些不是偶然，是上帝把你交在这些没有安全感、没有光明、没有盼望的生活中。让我们学习功课，学习认识自己，学习呼求神，学习转向神。不要把那个问题推给我的黑暗是我配偶造成的，我的黑暗是我孩子带给我的，我的这个黑暗啊是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的眼睛瞎了，看不见圣经啊，为什么需要系统的学习圣经？为什么需要建立健全的圣经观啊？没有健全的圣经观，东一头读圣经，西一头读圣经，只能变成瞎子、路盲。我们需要更好的了解圣经，是神把我们放在黑暗里面，在黑暗里面都是上帝对我们的仁慈，在黑暗里面都是上帝在亲自的引导我们进入黑暗。这个引导不是光明中的引导，而是在把我们引导进入黑暗。让我们学习认识自己真实的处境，让我们尝到审判管教的滋味，让我们感受被奴役的痛苦，使我们能够呼求神，认识神才是真正的拯救者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救他们，就是加勒弟兄基瓦斯的儿子俄陀涅。神一呼求他们一呼求神呢就马上拯救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单得救需要神，他们生活也是需要神，不止得救需要福音，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福音。他们一呼求神就拯救他们，神是守约的神嘛，神不会废弃他的约，神的约是稳固的，是信实的。神的约是告诉他的百姓，我永远爱你，永永远远的爱你，我的慈神爱所永远不离开你，这个是约里面的意思。我们就在神的约里面，只要真正的向上帝悔改哭泣，离弃偶像归向神，神马上就向我们施恩的。 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美索波大米亚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里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王，于是国中太平40年。啊，这里的士师呢，是上帝拣选的，神的灵与这个士师同在，征战得胜，使以色列获得拯救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以色列人经历了悖逆的可怕，经历了被奴役的痛苦，经历了上帝严厉的管教，他们也经历了唯有上帝才是他们的救赎主。弟兄姐妹，不是只有得救的时候需要基督，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困境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夫妻关系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工作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儿女的关系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疾病的痛苦需要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的福音。没有一个不需要福音的，没有一个领域是不被福音所更新的，没有一个领域可以避开福音而获得拯救的，必须依靠福音。于是国中太平40年，这里的太平指什么呢？不单是肉体脱离的逼迫，也包括他们的灵性恢复了自由。他们的灵性首先是敬拜偶像，导致肉身受到了压制、逼迫、虐待。当他们恢复太平的时候，肉身获得自由，灵性也获得自由，转向神，这个叫太平。享受太平的时候，就是在享受流奶与蜜之地，自由的敬拜耶和华，身体自由的生活，不再受压迫，这叫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叫太平。我们太平吗？如果我们太平，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耶和华，不受偶像的捆绑、奴役和压制。我们如果是自由的，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一样自由，完全属于神，把自己献给神。不能把自己自由的献给神的人，其实没有太平。哈，没有太平，就意味着是被奴役的对象。吉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，这里的死了，就带来另一个问题。他死之后，以色列百姓又作恶，又受到周边人的欺压，又受到周边人的欺压。对于以色列而言，士师的死去，他们的自由也就停止了。他们的太平是真实的，自由是真实的，但不能够持久，因为士师不能永远不死，太平是暂时的。你回顾教会历史，教会历史的有一个循环，像摆钟一样，复兴、衰弱、复兴、衰弱，反复的循环。这种循环是暂时的，不会长久的。你如果回顾历史，就会发现教会悖逆、堕落、世俗，上帝兴起他的圣徒，以话语为宝剑，战胜一切的邪恶。过段时间，又软弱，又兴起圣徒。这个循环是明确的。对于神的百姓需要什么呀？不是需要会死去的事实。当然，从今生而言，人没有办法，不得不需要会死去的事实， 不得不需要会死去的领袖，不得不需要有瑕疵的领袖。但是神的百姓更期盼有一位不死的领袖，因为那位不死的领袖才能够带来永不断绝的太平，享受在神里面的自由，并且自由的来服侍神。无论在历史中这个领袖多么的伟大，有多么大的能力，做多么大的工作，无一幸免的是什么？他会死去，他会死去。而十一节让我们去仰望一位永远活着的士师，永远活着的领袖，永不死去的牧者。在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说，我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活着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那是耶稣基督，只有耶稣基督受死复活，永远活着。他带给我们是超越死亡，带给我们永远的平安。地上的士师领袖都会过去的，唯有在神的里面，唯有在神的里面，唯有在基督里面，才有永远的保障，永远的太平。那弟兄姐妹，在短暂的经文的灵修的分享中，你是否真的明白，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，常常忘记，忘记耶和华，忘记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我们真的是软弱，我们需要主的怜悯，我们需要主施恩给我们。我们若不转向神，我们必受管教。可是我们真的是忘记神的人，我们需要主的恩典，主救赎真实在我们生命中产生效用，使我们更加转向他。愿主怜悯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真的是有属灵健忘症的人，忘记你的奇妙，忘记你救赎的伟大，忘记你救赎工作的神圣。愿主借着礼拜、讲道、圣餐，使我们想起你的真实，感受你的真实，感受你的爱、怜悯、信实，感受你的圣洁，感受你的威严，使我们不成为头脑的任性者，而是全身心的委身在你的面前。赞美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